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年度报告指出，中共是美国头号威胁。
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共和党人批评毫无财政责任。
布林肯与加勒比地区领袖会商海地局势。
川普说 TikTok 是一个国安威胁，但脸书也不诚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列为对美国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报告强调，这反映了情报界的集体见解。在单列出的对美国的国别威胁部分，中共之下的中国被排在第一位。报告指出，中共目前有能力与美国和美国盟友直接竞争，并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以支持北京霸权和打造跳过美国的治理模式。报告也总结美国目前面临的双重威胁挑战，其中一个方面，以中共、俄罗斯以及伊朗为代表的野心大国正在挑战国际体系的长期规则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报告点名新的技术、公共卫生部门的脆弱性以及更加频繁的环境变化正在带来全球的影响，并使得结果更难以预测。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受访中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已经停止。目前，乌克兰部队的状况比最近几个月要好得多，而且乌克兰正在构筑超过1000公里的防御工事。泽连斯基当天向法国 BFM 电视台表示，俄罗斯的推进已经停止。他提到说，我们的指挥部、我们的军队已经阻止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新的消息。现在的战况已经比过去3个月要好得多。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部队在战场前线面临日益庞大的压力，因为美国方面的军援卡关推迟，让俄军得以推进并占领更多的领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构筑超过1000公里的防御工事。他强调说，我们谈的不是几公里或数百公里，而是超过1000公里的建设。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我们必须兼顾并且能抵抗气候的变化。
周一，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说，乌克兰战争已经使习近平不敢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轻举妄动。他认为，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不会以威慑中共为代价，而且实际上是有助于威慑中共的，无论是在台湾、南中国海还是其他地方。他指出，我们的评估是，乌克兰战争，尤其是在战争第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使习近平保持清醒。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人民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坚韧让习近平感到意外。习近平没有想到乌克兰人会以高度的勇气和坚韧进行抵抗，而且在总统和国会所有人的支持下，持续向乌克兰表示声援。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或欧洲安全的范畴，也是今天真正的利害攸关之处。本周，多位美国情报界领袖都将出席国会相关的听证会，继续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一系列主要国际问题接受两党议员的质询。
前总统川普周一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推迟有关封口案的审判，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他就总统豁免权问题提起的上诉得到裁决为止。在周一提交的动议中，川普并没有提出要求根据总统豁免权驳回对他的封口费指控这一主张，但是他主张应限制检察官在审判中提出的某些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涉及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公务行为。而对此案提起诉讼的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荣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对川普的最新举动作出回应。纽约封口案是川普面临的4起刑事诉讼案之一，原本定于3月25号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并进入审判程序。如果如期进行，将是川普第一起进 将是川普第一起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
根据一项最新的大型研究结果，过去几年大流行的 COVID-19 已经导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了 1.6 年，比先前估计缩短的更多。法新社指出，这个替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汇整资料的几百名研究员认为，这标志着全球预期寿命在几十年来持续拉长后的一次剧烈反转。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舒马赫说，对全球成年人而言，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比半世纪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更深远，包括冲突和自然灾害。从2020年到2021年，在研究分析的20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84% 的预期寿命缩短，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具有破坏性的潜在影响。而在这段期间，15岁以上的男性的死亡率增长了 22%， 女性的死亡率则增长 17%。
美国东盟商会周一告诉路透社，十多家美国企业下周将与越南公安部和国防部举行一场会议。美国东盟商会在会议期间会和越南签订协议，为越南警方提供装备。这场会议预定于3月18号举行。这是拜登总统去年9月份访问越南时通过对话提升美越关系的其中一环。目前，华盛顿试图在具有战略地位同时与中国关系匪浅的越南赢得影响力。美国东盟商会越南首席代表吴秀成透露说，美国航太及国防巨头波音公司将会参与下周的会议，但是他没有公布完整的出席名单。他也婉拒透露过去曾参加国防会谈的美国公司是否会出席，但强调说，商会已交给越南公安部一份协议草案，内容涵盖提供犯罪侦查及预防技术、大数据分析、直升机、航空服务、网络安全等美国企业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公布7.3万亿美元预算案，共和党人抨击毫无财政责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公司于周一发布了最新的终端安卓手机 Galaxy A55 和 Galaxy A35， 并将于未来几个月在各个市场发布。 Galaxy A55 和35延续了三星最成功的智能手机系列，这一次采用了熟悉的设计。这两款设备在规格上非常相似，两者都配备了 6.6 英寸 120Hz 的显示屏，开箱即用的安卓14系统以及5000毫安时的电池。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内存和相机等领域。三星尚未正式透露这些设备使用哪些芯片组。芯片配置通常因地区而异。Galaxy A55 预计将搭载猎户座1480，而 A35 预计将使用猎户座1380。
继去年11月底预览之后，谷歌信息正在慢慢推出自定义气泡，让用户可以设置 RCS 聊天的颜色和背景主题。自定义气泡只适用于 RCS 聊天，不会出现在普通 SMS 的对话中。一旦应用进行更新，更改颜色就会出现在谷歌信息菜单中可选，其中包括9个选项：默认、蓝色、绿松石色、紫色、绿色、橙色、紫红色、粉色和单色。当系统深色主题被禁用时，自定义气泡会更加明显，这也是用户注意到 RCS 背景方式之一。从主题上讲，它由气泡组成，在各种对话中都使用了相同的模式。本次的设计十分微妙，与去年首次亮相时相比提升了不少。
本周一消息，随着化工产业厉行减碳，德国聚合物大厂科斯创正在尝试用糖取代石油作为基础原料，生产重要的化工原料苯胺。苯胺是一种用于制造泡棉的化学品，泡棉广泛的运用于床垫、扶手椅和建筑绝缘材料。此外，苯胺也可供染料、医药、橡胶、树脂、香料等的合成。虽然这种以糖代替石油制作苯胺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达到量产的规模， 但在地球面临严峻的气候紧急情况之际，这项实验标志着化学工业在削减碳排放方面迈出的一小步。全球每年约生产600万吨苯胺，其中约有100万吨来自科斯创。目前，在勒沃库森这项试验计划新制法的产量，每天只能产出半吨的苯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公布了一份高达7.3万亿美元的2025财年预算案，引发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批评。该计划纳入了对企业和高收入家庭增税的建议，并将在企业和收入最高的2%的人群之间平均分配，让总体增税增加约5万亿美元。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政府公布一份高达7.3万亿美元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这份预算案是建立在拜登上周四发表的国情咨文的基础上，也被认为是拜登与前总统川普再次在大选中对决和开局之战的详细介绍。但在国会分裂的情况下，该预算案几乎没有成为法律的可能。而为了抵消这些昂贵的预算，拜登计划把公司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把价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公司最低公司税率定为 21%， 并把公司回购股票必须缴纳的税率提高4倍。此外，拜登还计划对亿万富翁征收 25% 的最低税率，包括对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征税，这将在未来10年内带来约5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如果按此路线发展，在未来10年中，拜登的预算将增加16.3万亿美元的赤字，年度赤字占经济的比例将从 6.6% 下降到2034年的 3.9%。 与此同时，届时美国欠公众的债务将从目前的28万亿美元上升到45万亿美元。周一，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多数党党鞭埃默和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就这份预算案公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议员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拟议预算的价码又一次明显地提醒人们，本届政府贪得无厌地追求不计后果的开支，显示民主党人无视财政责任。拜登的预算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是加速美国衰落的路线图。声明强调，当辛勤工作的美国人挣扎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不断攀升的国债时，总统却要增加他们的痛苦，花费纳税人数万亿美元来推进他的左翼议程，这无法被接受。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与加勒比地区领导人一起讨论解决海地政治暴力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美国承诺再提供1亿美元给即将成立的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并立即拨出3300万美元进行人道援助。请听报道。
海地帮派分子掌控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并试图推翻滞留海外的总理亨利。美国、德国、欧盟外交人员10号开始撤离。11号，加勒比地区领导人在牙买加会商海地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一起商讨透过建立独立的总统选举团来加速海地政权过渡提案，并讨论部署跨国安全任务团以重建秩序。海地首都太子港主要监狱遭到帮派袭击后，3月3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着太子港帮派暴力不断升级，海地政府已将紧急状态延长到4月3号。加勒比共同体一直在与海地的利益攸关方积极对话，包括总理阿里尔·亨利，与寻求解决方案。海地前总统莫伊士2021年遇刺身亡后，数十年存在黑帮问题的海地进一步陷入混乱。亨利原定2月就要下台，却和在野党达成权力共享协议，直到举行选举。法新社指出，混乱延烧下，太子港已有人尸横街头。国际移民组织指出，海地动荡已使36万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BBC 说，海地正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美国已经要求亨利实施紧急政治改革，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承诺提供2亿美元支持海地多国安全支助团。美国表示， 部署该安全支柱团将帮助海地国家警察创造举行自由公平选举所需的安全条件。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的一次活动中表示，美国的资金将在海地国家警察规划、情报、空运能力、通讯、医疗设备和服务方面提供协助。新承诺是自2021年7月以来，只在培训和装备警察部队的 1.89 亿美元拨款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部分。在过去三年中，美国还为食品、清洁水、医疗保健、性别暴力幸存者服务以及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捐助了超过3亿美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本周，国会众议院将就一项立法进行投票，要求 TikTok 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对此，前总统川普周一对 CNBC 表示，抖音海外版 TikTok 确实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但 Meta 旗下的脸书带来的危险也不容忽视。请听报道。
周一，前总统川普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被问及他是否认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时，他表示他相信这一点。川普说，我确实相信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保护美国人民的隐私和资料的权利。他表示，他在上个总统任期本可以禁掉 TikTok， 但他最终把决定权留给国会。川普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 TikTok， TikTok 上有很多年轻的孩子，没有 TikTok 他们会疯掉，他们积累了很多用户。就在川普重申他的担忧之际，美国众议院将于本周就一项立法进行投票，要求 TikTok 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川普进一步解释说，我不想让脸书借机把规模再扩大一倍，如果你禁止 TikTok， 脸书和其他公司，但主要是脸书将大大受益。他提到，我认为脸书非常不诚实。川普先前曾批评脸书母公司 Meta 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期间删除他的帖子，并取消他访问脸书和 Instagram 的权限。后来他的账户已于2023年2月恢复。而上周四，国会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以50-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针对 TikTok 的法案后，拜登总统已经表态他将签署该法案，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共是否会批准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也不清楚 TikTok 是否可以在6个月内成功剥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说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挡中共的技术野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召开全球诈骗峰会，强化执法跨国合作；
美国2025财年国防预算8952亿美元创纪录；
雷蒙多说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挡中共的技术野心。
四名航天员结束半年任务，将降落美国外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11号召开首届全球诈骗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以及新加坡、韩国有部长级官员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还包括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高管，以增进公司部门打击诈骗的合作。峰会为期两天，12号的会议将是工作层级的讨论，与会者包含各国高阶公务人员以及企业和公民组织代表。峰会预计将发布公报，对跨国联合打击诈骗行动提出进一步承诺。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史托克指出，让金融诈骗分子无所遁形至关重要，既有的打击犯罪缺口必须消除，跨部门跨国界的信息分享必须是常态而非例外。去年12月， 英、美、加拿大曾经联合发布制裁措施，目标是打击在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地诈骗园区，强迫人口贩运受害者参与诈骗的违法人权行为。
一名美国官员11号晚上表示，在国家正陷于混乱之下，目前滞留在波多黎各的海地总理亨利欢迎辞职后可以留在美国领土以缓解危机。这名官员还表示，亨利11号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一项电话通话中证实了他的辞职。布林肯当时正在牙买加参加有关海地局势的一项紧急加勒比海会议。亨利原本要从肯尼亚飞回国，他在肯尼亚为海地达成了一项协议，让肯尼亚可以派遣安全部队前往海地，领导一支旨在恢复海地秩序的部队。在他离开时，海地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了无政府状态，武装帮派分子横行，机场被迫关闭，医院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抢劫。在帮派要求亨利下台，以及邻国多米尼加表态不欢迎他，美国允许亨利降落在美国领土波多黎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周一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召开年度听证会上说，乌克兰战争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敢在台湾南中国海轻举妄动。伯恩斯同时警告，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仅会影响到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还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潘斯在听证会上谈到中国构成的威胁时说，中共的目标一直是挑战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他认为鉴于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将会以推进经济发展、提振国内经济为首要任务。不过他又指出，习近平目前的做法不太可能解决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伯恩斯说，虽然如此，习近平仍执着于让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采取强制行为获取他国知识产权、控制全球供应链等。周二，情报界领袖将出席众议院情报听证会，继续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一系列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挑战接受两党议员质询。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周一针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召开年度听证会，包括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和联邦调查局长雷等多位情报界领袖出席作证。委员会的两党领袖纷纷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威胁仍然严峻且复杂，他们同时还认为情报界如何应对以技术为基础所构成的挑战至关重要。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说，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中国利用其巨大的投资实力来引领或主导一系列关键行业，无论是电信和华为、社交媒体和 TikTok， 还是基因组数据和华大基因。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听证会上直指 TikTok 是一款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软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关切。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周一联名写信给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要求 TikTok 立即停止散播虚假言论，并替中国共产党操纵美国公民。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这个月推动法案，要求 TikTok 在6个月内切断与母公司的关系，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这项法案已经获得白宫的支持。按照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宣布的众议院本周日程安排，众议院全院即将在周二以暂停议事规则的方式审议这项法案。
来自美国、丹麦、日本和俄罗斯的四名航天员结束了超过6个月的任务后，11号搭乘飞龙号太空船离开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NASA 和 SpaceX 预估，他们飞行超过18个小时之后，预计于格林威治时间12号9点35分左右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沿海。这次任务是美国航天员莫格贝利第一次的太空行。他赞扬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伙伴关系促成了1990年代国际空间站的诞生，并在10号的欢送会上说：“这代表我们共同合作时能够取得的成果。”这群 Crew 7任务成员在国际空间站从事科学实验， 包含在太空漫步时搜集样本，确认国际空间站是否透过卫生系统的排气口释放出微生物。此外，其他实验还包括评估微重力如何影响肝脏再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挡中共的技术野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货膨胀数据将于12号公布，市场等待着美国的通胀数据，以便了解美联储的利率轨迹。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11号大多收低，仅道琼指数逆势上涨46点。当天，美国纽约黄金期货涨了0.1%，报每盎司2188.6美元；黄金现货价涨了0.2%，报每盎司2181.47美元。Kiko.com 资深分析师威科夫表示，若消费者物价数据热度超过前一个月的数值，恐造成黄金近期的抛售压力。不过，威科夫补充说，黄金短期内可能会创新高。据 CME FedWatch 工具显示，交易员预计六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约为70%。
美国前总统川普11号对他所提的对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的提议进行辩护。他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时被问及此类征税的潜在负面影响，川普说他可能会减税。川普之前曾经表示，如果在11月当选总统，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可能高于60%的关税。对于提高关税是否会增加美国家庭负担，川普说不，我认为可以减税。川普也解释自己非常相信关税作用的原因。第一，当你被其他国家利用时，我完全相信关税在经济上的作用。除了经济学之外，关税给了你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主动权。川普自信地说，我和中国打交道绝对没问题，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我加征额外关税。川普也在采访中指责拜登政府面对中国时太软弱了。
刚刚结束对美国为期4天访问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美国大选后如果欧洲被迫要选边站，德国会选择美国。德国之声指出，哈贝克在访问华府期间表示，与上一届德国政府相比，本届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一届德国政府制定了中国战略，正在更仔细地审查投资决策。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7月份，德国联邦政府推出了全面的中国战略，将中国同时视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彭博社日前报道，美国政府正敦促德国、荷兰、韩国和日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德国的蔡司公司是一个关键企业，这家专业光学仪器制造商为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埃斯摩尔提供生产先进芯片所需要的光学零件。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美国希望德国能让蔡司停止向中国提供此类零件。知情人士也称，荷兰官员同样希望德国加入出口管制小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公布了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下一年度开支7.3万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按年计算上升了1%，至8952亿美元，创新高纪录。其中包括投入近100亿美元，提高印太地区的防卫能力。请听报道。
这份8952亿美元的提案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防开支。但受限于拜登总统和时任众议院议长兼众议员麦卡锡去年夏天达成的预算上限协议，开支增幅仅 1%。 这意味着五角大楼可能难以快速补充援助乌克兰、以色列所消耗的库存。虽然这份提案肯定会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 但他为下一财年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起点，并概述了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总预算还包括能源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其他项目，从而将整体国防预算提高到8952亿美元。周一，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敦促国会团结一致通过该提案。除了国防预算之外，美国国务院也在2025年的预算中请求编列1亿美元协助台湾维持台海和平。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该预算案将继续投资于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加强军事力量，对抗中共和俄罗斯。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批评，国防开支的最高限额跟不上通货膨胀和对手的步伐。拜登的预算案还要求投入近4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和盟国在欧洲的防御。五角大楼要求为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拨款3亿美元。该计划允许美国从国防工业购买武器装备，然后再运往乌克兰。不过，这不包括为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军队提供大部分急需的安全援助。拜登政府申请了一项92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这笔补充资金也将用于红海地区的部队，他们正在抵御胡塞武装分子的袭击，保卫商业航运。2025年的预算为人工智能项目提供了18亿美元，这部分包括了新推出的复制者计划。该计划旨在将 AI 武器投入实战。国防预算中还包括为哨兵导弹开发计划提供37亿美元。哨兵是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目前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菲律宾访问期间透露，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控制，再次表明拜登政府可能会加大力度遏制中共的技术野心。请听报道。
周一，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菲律宾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我们不会允许中共利用我们最先进技术来实现军事进步，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包括扩大我们的技术出口控制。本周，雷蒙多正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和泰国访问。在菲律宾，他被问及美国是否计划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出口，他回应说，美国正在不断评估扩大出口管制的必要性，以阻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先进计算机芯片和制造设备，而进一步扩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计划一直在考虑之中。雷蒙多说，我们每天都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技术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每天醒来后问问自己，我们做得足够吗？他表示，我的工作是保护美国人民，确保我们拥有的尖端技术，包括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中共没有的，并确保他们无法获得和使用它来发展中共军队。彭博社上周曾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在内的几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同时敦促盟友采取更多行动遏制向北京出口先进技术。尽管目前一定程度的制裁与禁令已有颁布，但各种漏洞依然存在。按照现行监管标准，美国及其盟友对于10到14纳米以下尖端半导体所需要的制造设备实施全面出口管制。但现在，美国要求扩大到面向被称为通用产品的一般半导体的部分设备。这一要求被认为可能是考虑到在半导体晶圆上烧制电子电路的光刻设备，将存储元件立体堆叠起来的蚀刻设备等。而尼康和东京威力科创等日本企业在这方面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因此，美国政府正在向德国、日韩等盟友施压，要求其进一步收紧限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